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俗话说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那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跟人都不一样，无论是在哪一群人当中，都能分出来黑的白的，高的矮的，有长得胖的，有长得瘦的，有长得俊的，也有长得丑的，有细皮嫩肉的，也有那皮糙肉厚的。这些呀，都是从外表看，人咱不能只比外表啊，要从其他方面比的话，那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。人只要活在社会当中，只要活在人群当中，怕什么呀？怕比。爱什么呢？也爱比。把话说绝点，只要有俩人他在一起的话，总有一个好的，总有一个歹的。你说人怕自己差，怕自己弱，怕自己穷，那怕的是什么呀？那怕的乃是比别人差，比别人弱。无论自己有多富裕，不缺吃不缺穿的，只要比别人钱少的话，那就觉得自己穷啊。那你说人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乃是死啊。活着的人从来没尝过死味，那你怕什么呢？怕的乃是比别人死得早，怕的乃是死在别人的前头。如果大家都活100岁的话，您要是活了99岁，你就觉得你少活了一年，你怕这个。如果大家都活70-80的就过去了，您活了个99，那你可不舔着脸说自己是老寿星吗？像是自己捡了便宜似的，对不对？咱们话说到这儿啊，自己想比别人强的，自己想比别人活得长的，您也别高兴得太早。因为这种要比别人强，要比别人活得长的这种欲望啊，乃是在某一种固定的环境、标准与情况之下才会产生的。如果我把环境标准一换的话，你未必想比别人强，你未必想比别人活得长。你现在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削尖了脑袋苦心经营，使出自己吃奶的力气，想从这个世界当中多赚出俩大子儿来，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要投资办企业，要雇人，要当大老板，要买房子买地买资产，觉得自己有钱了以后就是有了力量，在人面前出气都比别人出得粗，就甭提说话了。可是您却忘记了，当环境一变的时候，您赔上自己宝贝的生命赚回来的这点银子呀，未必就是你的祝福。咱远的不用提，就从你爷爷你爹那儿开始讲，有几个有钱的人真正的过上好日子了？当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与烈火席卷大地的时候，你有钱，你有钱就是有祸了呀。当穷苦人造反的时候，哪个富人不希望自己也是个穷光蛋呢？哪个地主啊，大资本家呀，他那点钱让子孙享受到了，还不是钱带来的那点祸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吗？啊？那这位说了，我不贪心，我不想比别人富，够了就够了嘛，但是我想比别人长得俊点儿，这总没有坏处吧？那是啊，长得比别人好看，出众，那谁看了都喜欢，从小就受大人待见，长大以后要是男孩呢，女孩子都喜欢，要是女孩子呢，男孩子都追，长得好看的人似乎在社会当中就多了好几张门票， 行得通，吃得开，所以谁都想好看。那长得不怎么样的也得描眉弄眼，甚至做个手术让自己好看了，因为看到社会上就吃这一套嘛。可是要是环境一变的话呀，那标准也变了。打个比方吧，要是一群人落在蛮横不讲理、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手里的话，您说您想当那长得美的呀，还是想当那长得丑的呀？难说呀。啊，在兵荒马乱年间，多少漂亮的大姑娘要把芦荟吐在自己脸上，让自己丑点才能保住命啊。一张漂亮的脸，说实在的，不一定是祝福啊，也常常会给自己带来比别人多出来的灾祸。如果生活对您来说是美好的话，那您多么希望能够永远活在世间。如果在生活当中没有希望，没有爱，满了仇恨与痛苦的话，您有没有曾经羡慕过那些比您早去早得安息的人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在这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话，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强，每个人都怕比别人差，可是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，甚至打来打去，从人的祖先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争出个头绪来。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不服谁，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呢。那高个的看不起矮个的，可是那矮个的却高高兴兴地说，我的脑门没有尝过被门楣撞过的滋味。那急脾气的笑话那慢性子的，可是那慢性子说，我虽然赚便宜没你赚的那么多那么快，可是我吃亏也没您吃的那么勤快。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缘故啊，所以人们不知道是该高该矮，该快该慢呐。最后怎么办呢？只能随大多数，随大溜吧。大家都这样，咱们就这样，比别人强，强不了多少，最好也不要比别人差的太多。所以标准就被这个所谓的大多数给控制住了。众人说好的，那你就得说好，你要说那个糟的话，你就倒霉。众人不喜欢的东西，您最好也离他远远的。当人的标准以众人为标准的话，人类就落在了一个危险的境界，因为众人都落在罪恶和死亡当中，所以我们的标准乃是罪恶与死亡啊。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正是一个众人与众人的标准一同堕落的社会。亲爱的朋友们呐，我们要认识造我们的神呐。如果今天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标准还是以众人为标准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还仍然是生活在堕落与死亡当中啊。说到标准，那您就要问了，这标准到底谁定呢？人自己能不能定这个标准呢？当然不行。打个比方吧，无论是什么产品，这个产品的标准必须要让那个设计师亲自来定。当他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他绝对会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设计和生产这个产品的目的，要不然做它干什么呢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产品已经设计好了，可以投入生产。 刚才咱们说的这是东西，要是人怎么办呢？那您说了，我的标准由我爹娘来定，这还算是那知情达理、有孝心、有人味的呢。否则父母定标准，老子自己定，我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谁也管不了。父母好心好意对他多说一句、多劝一句，他那不乐意的样啊就甭提了。你父母生你养你的时候，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标准，他希望你长大成人，要强过张三，要超过李四，最好是比你爹娘自己还有出息，对不对？这才能荣耀你的父母。您还要有点孝心，爱戴你的父母。如果一代比一代糟的话，那生孩子干什么呀？人是哪儿来的呀？您说了，父母生的。父母哪儿来的呀？父母的父母生的。那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从哪儿来的呀？那您说了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完没了的？我哪知道啊？那回答不上来的就说，猴子变的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咱别因着无知自己骂自己了。我告诉你吧，人是神造的，神造了天地万物，但是这天地万物当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造的。人是神整个创造当中他最宝贝的一样，因为人乃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，乃是照着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样子做的。神对人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非常高的期待，非常高的盼望。神造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可绝对不是像神话传说那样，女娲要补天，补完天以后剩下点泥巴没用了，捏不来捏不去，弄出几个小人来就放在地上了，结果就繁生起来。您说咱这万物之灵的人真的是那下脚料的后代吗？开玩笑啊你。人本该是荣耀的、尊贵的、圣洁的。今天地上的人没有一点荣耀、尊贵与圣洁，乃是因为与神为仇为敌的魔鬼，因着恨神的缘故，把神心目中最宝贝的这个人用罪给玷污了。所以这所有的人类啊，一代接一代，一代接一代，在罪中生，在罪中长，换句话说就全都是废品，一个好的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合乎神的心意啊。但是造人的神乃是充满爱的一个神，虽然人背弃了神呐，可是神的爱却一直没有从人身上离开过。神爱人，神是爱所有的人，他让日光照地上的好人，也照地上的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那不义的人。所以您在地上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，想当好人，想当义人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对你的爱都是一样的。但是神的爱并不只只停在有风有雨、有空气有阳光而已呀。神对人真正的大爱乃是在于他要挽回人，把所有堕落在死亡与罪恶当中的人全都再挽回过来，能够达到他起初创造的标准。您说这事儿难不难啊？这事儿太难了，但是不管多难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必能做到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向世人说，我爱世人，我把我的独生爱子，就是基督耶稣，降到世人当中，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 反得永生，而这永生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有心要把他放到人里边去的那个永生，只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人不选择永生，反而选择与神分离，向神独立，那就是永死啊。因着爱的缘故，神就怜悯人，神要给人第二次出路，第二个选择，神要给人第二次机会啊，他要亲自来到人间寻找失丧的人们。圣灵让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，生下来神的儿子基督耶稣，这基督耶稣就是世界上唯一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完全的人，他乃是人的原版呢。他在地上行走33年，乃是向人们宣告，我是唯一的道路，我是唯一的标准，我就是那绝对的真理，我就是那永远的生命，人不从我没有办法回到父那里去，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父的标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在地上东寻西寻，南奔北跑的找什么呀？不就是要找一条出路吗？世上曾经有谁向人类宣告，我就是通向永生唯一的道路？没有，除了耶稣没有别人呐。耶稣以一个完全人的标准在地上给人们树了了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乃是要告诉人们天国的标准是如何，在天国当中人们的性情应该是怎样，只有天国才是人们永恒的家乡，该去的地方。咱们别在地上要出国了，出腻了就要回国了，这个国不喜欢，那个国也不好，自己要独立建立一国。只要你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就是不完全的，不完全就是罪人，有罪就逃不出神的愤怒与惩罚，罪的代价乃是死亡。我们在地上可以找到的，可能有好人，可能有义人，可能有伟人，也可能有圣人，但是你找到这些人以后啊，神还会说他们都是罪人，只有基督耶稣一人才是完全的人，他乃是在人的创造者神的面前被称为完全的。朋友们啊，不要再跟着别人走了，只有相信接受跟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那才是达到完全唯一的一条路啊。